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我来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杨花基门化文化院本月举办一次杨花基周四讲座，今年2024年上半年的内容是杨花基信件朗读会。在五月份的讲座上，信件朗读会开始之前，杨花基文化院院长进献之师在主持开场发言的时候用了简短的话来开场。讲座题目是信件如何改变世界。在这个讲座当中，进献之师提到了美国耶稣会神父、英语文学教授、文化宗教历史研究者瓦尔特·翁教授的故事。在这里，翁不是指尊称男性第三人称，而是一个人的名字。翁教授解释了人类在创造信息和知识之后，如何记忆这些信息知识，并通过记忆如何与他人进行交通和沟流，以及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他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称之为人类的智力发展史三阶段。即第一阶段是口述时代，这是一个人类只能通过记忆存储自己经历和学习到的信息和知识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通过口述来传达这些信息和知识，当然也有肢体动作和表情，但最重要的是语言。然而语言决定性的缺点是短期性的，又是局限性的。人们所能记住的信息量是有限的，而且这些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褪色或者是扭曲。此外也不可能向远处的人传递信息。如果我想向在上年世界杯体育场的人传达某些信息或知识，就必须亲自去那里，即使在这里再大声地喊，那里的人完全听不到。当然也可能通过传令兵传递信息，然而传令兵可能无法完全记住需要传达的话，无法准确传递，或者他会加入自己的想法而导致信息的扭曲。在那样的社会里，能够记住大量信息的人通常会扮演着不能做到记住大量信息的人的领导者的角色。此外，在那个时代，信息和知识只能通过记忆储存，并且只能通过语言传递，因此表达方式必然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具体的，更多的是以一般的形式而不是细致的形式来传达和表达。然而随着人们生活中信息、知识和经验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种类的多样化，人们开始寻找一种能够比记忆存储更多信息的工具，即记忆的辅助工具。第二阶段是文字和文化的时代。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人们的需要，将信息和知识存储在记忆中是有限且不完美的，但如果将这些信息和知识记录在木板、石板、草纸、羊皮卷上， 即使记忆变得模糊，即使记忆是短暂的，但写在漆上的留下来的记忆会保持清晰并持久。因此在这个时代，比起那些记忆力强、能用权威的声音传递信息的人，那些能够逻辑清晰的写作、能好好的阅读和解读记忆内容的人更受认可。并且人们可以通过写信将自己的信息和知识传递给在远方的人，而且可以更有效地进行交流。随着信息和知识的交换变得更加容易，人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对他人的陌生感减少，那么共同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因此能够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经验和故事的信件，就像是人类从口述时代过渡到文字时代的一项发明。广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信件，所有用文字记录的东西都可以称为信件。使用文字之后，人们能够具体细致的表达对象，信息和知识的数量相对依赖语言和记忆时代变得无限的增加，因此历史诞生了，哲学也成为可能。第三个阶段是电子时代。由于我们正处于这个电子时代，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如何发展，因此无法预测。但重要的是，即使在当今的时代，口述以及面对面交流和用书面沟通的价值依然存在。不仅如此，这些价值甚至变得更加重要。自从文字发明以来，信件在人际关系当中使人和人之间关系变得亲密和成熟，那书信起了重要的作用。信件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的内心世界。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信件改变了人类世界。然而改变世界的最高、最大、最好的信件，永远生命的信件，是神的话语及圣经。即使不说圣经是神给我们人类的情书，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大部分内容都是信件。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写给一位名叫提阿菲罗的高级官员的最长的信件。我每周日分享的以弗所书也是一封信。今天的经文1-2节，虽然形式上是问候语，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而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世界的重要的话语。1-1节，由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的人。使徒保罗非常清晰地以两种方式描述了这封信的受信人，以弗所教会的成员。其次，当时以弗所是罗马帝国的五大城市之一，作为一个拥有25万人口的港口城市，经济非常发达。在这样的地方，世俗价值观总是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保罗仍然怀着他们能够在其中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并继续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的殷切希望，称他们为以弗所的圣徒， 其次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变得有忠心的人，此外他们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忠心生活的人。当时以弗所人他们拜的最高的神是阿尔特弥斯女神，对他们来说，阿尔特弥斯女神象征着丰饶和多产。是何种程度呢？他们甚至建造了被称为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宏伟壮观的阿尔特弥斯神庙。以弗所人认为，在阿尔特弥斯女神之中，他们能够享受各种丰裕，获得一切所愿。然而使徒保罗坚定地说道，如果你们在以弗所的价值观中，在阿尔特弥斯女神中，你们绝不会变得有忠心，而是随着欲望生活，最终走向公墓，最终走向墓地。然而如果你们在基督耶稣里，不仅会过上忠实的生活，还会过上通向永恒的生活。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些话表面上是问候语，恩典代表希腊式的问候语。当时小亚细亚地区普遍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恩典这个问候语应该很熟悉。以弗所是典型的外邦人城市之一，因此以弗所教会成员中可能有一些熟悉希腊传统和文化的外邦人，他们接受了福音，为了成为基督徒。对于这些基督徒来说，恩典是一个熟悉的问候语。此外，平安代表希伯来式的问候语，翻译为沙龙。使徒保罗开始，以及其他教会也是一样，以弗所教会中也是有一些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他们称为离散的犹太人，是那些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离开以色列定居在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共同体。因此平安对于犹太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熟悉的问候语。然而这个恩典与平安不仅仅是问候语，更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犹如改变世界的神的话语。我们教会成立目的之一是通过韩国基督教100周年纪念基金会授权单独管理和运营所有关于洋华经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和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并将其作为侍奉和传道的场所。在洋华经外国人宣教士墓园安排着那些为了向我们这个不知何为福音、何为永生、何为神的国度的人传讲神的话语，而从遥远的异国他乡来到这里并接受神并回应神的呼召，作为宣教士来到异国他乡。而我们将洋华经外国人宣教士墓园视为韩国新教的起点，而在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纪念的是在日本殖民地期间或朝鲜战争期间为了坚守信仰而被杀害的我们的信仰前辈。因此我们将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视为韩国新教的终点。在恩典与平安中，恩典是我们信仰生活的起点，而平安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终点。 如果没有从神和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与平安，那么就不会有以弗所书被记录，更不会有使徒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更早之前，耶稣基督也不会降临到这个世界，神也不再会有，神也不会拣选以色列子民作为他的百姓。因此，这些话不仅仅是简单的问候语，而是以弗所书的序幕和核心，也是连接我们信仰生活起点和终点的两个点。恩典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词语，与这个词语意思相近的词是 agape， agape 的爱，无私的、无偿的爱。将希伯来语旧约圣经首次翻译成希腊语的一本被称为74译本。在公元前283年到246年，埃及的多罗密二世希望将希伯来语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并曾藏在他自豪的亚历山大图书馆中。于是他向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伊利亚撒提出了翻译请求，伊利亚撒从埃及12支派中各选出6人，共72人，携带着卷轴圣经前往埃及。他们在72天内将各自负责的部分翻译完，然后并合成了一本译本，一直称之为74译本。然而在希伯来语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语时，当时的希腊语中并没有一个词能够表达，尽管人类完全不配，神仍然赐予无条件的爱，不论人类行为如何，神单方面给予的爱。于是他们创造了一个新词，叫 agape， agape 的爱。希腊语当中还有其他表示爱的词语，有表示兄弟之爱的 philia， 以及表示男女之爱的 eros。 philia 出现在新约圣经中，但 eros 没有出现在新约圣经中。 eros 虽然从来也没有出现在新约圣经中，是因为它表达了极低本能和享乐的含义，是因为它表达了极低本能和享乐的含义吗？不是的，实际上是因为它代表了完全相反的概念。今天爱神诺罗斯一词通常用来表达不正常和堕落的性欲的概念，因此通常将使用性爱的意思的色情的一词。但在古代，爱神俄罗斯是一个非常文雅和高尚的词语，人们相信这个词可以使人类更加人性化，促进文化发展，维系社会秩序。俄罗斯的意思是被对象的价值和美丽所吸引，使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对学习的热爱，也是因为因其中所具有的价值而被吸引。对职业的热爱，也是因为由于工作所具有的价值而被吸引。那么也就是对异性的 Eros 也是一样的，因为被对方的魅力、美丽和卓越所吸引。这就为什么说与那个异性结婚。另外对国家的爱也是 Eros， 国家保护我的生命，保护我家庭， 因此认为是值得献出我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描述神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赎的无条件之爱时，我们不能使用这个词，因为使用这个词会让人误以为人类有某种条件、魅力或价值，所以神差遣了他的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去。因此人类没有任何的价值、意义或可能性来接受这种爱，但是圣父、圣子和圣灵所给予的单向的爱被称为阿嘎培的爱。阿嘎培就是恩典的同义词。恩典包含三个含义，首先第一个意思是无偿接受，如果说支付了价值的这种交易，那么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易。如果我们必须为神所赐的一切付出代价，谁又能承受得起呢？太阳光以其照耀整个世界，使生命得以生存，那么它的价值是多少吗？太阳光的价值是多少呢？每一颗我们呼吸的空气，那么这个空气的价值又是多少呢？还有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的地球，我们又能够为地球付出多少呢？还有如果我们出生在这个世上需要支付生命的代价，那又该是多少呢？说我们无偿接受，意思是我们没有能力支付任何代价，因此这一切都是纯粹的赐予我们的。第二层意义是接受美好的事物，即使是无偿接受，如果那不是有价值的或者有害的东西，并且神赐予我们美好的事物，意味着我们无法辨别什么是美好。神赐予我们最好的是神自己，是永远的生命。神在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之前，没有任何人先向神求。我们知道其中的宝贵，如果我们成为在寻求、在寻向神寻求，那么意味着神已经无偿地给了我们。那么第三个意义是从恩宠中接受，即使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或者价值，神还是让我们比其他人更喜爱我们，并赐福于我们。阿摩司书3:2有这样的内容：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神选择认识以色列的后裔，并不仅仅是说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当一个男人向女人表达爱意的时候，说在我眼中除了你之外没有其他女人，我所认识的女人只有你，并不意味着他家里没有母亲、姐姐或妹妹。他曾经就读的初中、高中甚至小学并不是都只有男孩子，还有他现在工作的职场并不是只有男同事。这话的意思是说，对我来说，你是如此宝贵的存在。但这并不是意味着说明他长得 像模特一样了，像电影明星一样，也不是因为他是严格教养的孩子，头脑聪明，性格好，还具备才华。相反，别人可能会想，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并且可能会摇头。然而，至少对自己而言，他认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人。神拣选以色列百姓，并不是因为他们具备了令神感到满意的条件，他们的人数稀少，他们是顽梗悖逆的百姓，他们原本是随着自己随心所欲的走自己所要走的道路的人，尽管如此，神仍然施恩待他们，我们也是一样。虽然在我们看来没有更出色或更有才干的，但我们却蒙受神的恩宠。因此，尽管那些比我们更优秀、更有才干的人仍在基督之外没有永恒的希望，我们却成为居住在基督的恩典当中的人。平安这个词，全部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尽管现在我们国家没有战争，但很难说我们社会是和平的。无论是亚细亚的国家、非洲的国家还是欧洲的，无论那个国家在哪里，虽然表面上看没有战争，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自己是有真正的和平。平安的根本含义是原本的完整和联合，更确切的说，过去是分开的，是断绝的，现在却成了一个整体。人原本被造是要与神和睦相处，以实现完全的联合。然而自从亚当和夏娃的罪恶事件之后，我们与神之间存在了隔阂，那么这个隔阂是人类永远无法自己打破的。然而耶稣基督作为平安祭拆毁了这个隔阂，那么可以使我们与神联合，这就是平安的含义。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神给予我们内心的平安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与神的交往中的平安。从一个优秀有品格的卓越的人那里，如果能够接受好，能够得到好的礼物，固然让人心情愉快，但这与他们持续亲密交往无法相提并论。此外，与神和睦的关系中，这样的人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如果与神的关系、和平的关系被破坏，那么与人和平的关系也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享受到的最大的礼物，就是保持与神和睦的关系。我再来读第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不仅仅说愿恩惠与平安归于你们，而是在这句话前面加了一个长长的修饰语， 从我们的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提到的是赐予恩典与平安的是神和耶稣基督。即使保罗是如此伟大的使徒，他也只是一个软弱而有限的人。人与人之间分享的恩典与平安完全都源自于神，因此没有任何的意义。然而神的话语不同，虽然这封信是由使徒保罗写的，但使其成为话语的却是神，因此这话语给了我们盼望。此外，保罗本可以只说天父，但他却额外加上了我们的父这样的词语。这意味着创造万物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父，父亲一词相当于爸爸。旧约圣经中神大多是王的概念，因此他们的关注点在集中在统治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传达的信息的核心是神的国，因此神统治的核心是相同的。然而神并没有这意味着创造万物的神成为了我们的父。父亲一词类似于爸爸，旧约圣经的神大多是王的概念，因此他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统治上。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传达的信息的核心是神的国度，因此神治理的概念是相同的。然而耶稣基督并没有称神为国王，而是称之为父，因此他称之为天父，这位神为天父而不是统治者，是因为他爱我们。最好的描述天父的例子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等待离家归来的二儿子的父亲。父亲并不会疏忽孩子的感觉，他尽最大努力确保孩子在身体和心灵上健康成长。如果孩子偏离了正道，他会引导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最终他希望能够把自己所有的属天上的一切都给予我们。神对待我们也是如此，他了解我们的需要，引导我们的成长，并在我们走错路时通过人和环境重新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并且他赐予我们天上所有的祝福，并赐予我们永生。我们所领受的恩典与平安不仅来自神我们的父，也来自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这个词指代神，以色列的后裔曾无法称呼神的名字，必要时他们称之为阿多乃。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翻译为主 Kyrios， 耶稣意味着拯救者，基督意味着受膏者，因此主耶稣基督指的是神的儿子，被高为救主的那一位。只有他为我们伤了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那位差派主耶稣基督而来到的神，他成了我们的父，对我们来说是不知道是有多么大的盼望。我朋友小时候曾经中过煤气，半夜醒来的时候发现父亲正在床头照料他。通常来说都是母亲负责照顾孩子，但对于他来说是父亲。有闲而衰老的人的父母也会爱护孩子，在危急的情况下保护孩子，尽力维护他们的健康。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神爱我们这些软弱的不会放弃我们，甚至差派他的儿子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施恩于我们，因此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平安当中生活。如果我们向着这位神敞开我们的心扉，我们将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更加确信主的恩典与平安充满在其中。愿恩典、恩惠与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参与这次礼拜的所有的信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再次通过改变世界的信件向我们传达你的信息。我们过去曾经沿着以弗所的价值观和世俗的价值观生活，追求内心深处的阿尔特弥斯女神，然而神施恩于这样的我们，并爱着我们，让我们心存感激。我们承认神是独一无二的、不求回报的神，使我们如今能够站在今天的位置上。同时我们也感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平安和平剂，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因此求神让我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要让我们骄傲自大，不要让我们忘记我们曾经的起点。求神时刻提醒我们，即使我们的生活不按我们的计划进行，即使我们所行的道路看起来与我们所期望的不同，也求神不要让我们怀疑神的引导。即使有限的父母为自己的子女能够竭尽全力，但主，您为了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忍受各种痛苦和羞辱，在十字架上流出了宝血。愿这恩典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持续的让我们满有感恩和敬畏。同时求神不要让我们因追求与世界的和平关系而扭曲与神的关系，也不要让我们因扭曲了与神的关系而戴上虚假的面具。愿我们的一生都在恩典与平安这两点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